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日石头邀请的呢是经济学家王俊宏先生。王生你好。
哎，石哥你好。
是咁啊，因为中国大陆呢而家佢嘅国家统计局呢出咗一个数据，是第一季度嘅 GDP 嘅数据。咁我哋觉得呢有啲疑问。咁当然石头唔识经济啦，咁当然请经济学家嚟同我哋解释一下，睇下佢点去睇呢个数据嘅。咁王生呢其实唔单止係同石头一直做緊节目㗎啦，亦都係喺国内外呢都系一个著名嘅经济学者嚟㗎。曾经呢任呢个亚洲房地产协会嘅研究員咧，同埋呢個常務理事嘅嚇，亦都係喺大陸同埋香港咧，好多嘅研究機構入邊咧，亦都做研究員同埋咧做首席嘅經濟學家嘅，所以咧對大陸嘅經濟係非常非常之了解嘅。咁啊，言歸正傳，講下呢一個先講大陸經濟先。咁啊，因為而家睇到咗呢個中國大陸嘅呢個國家統計局咧，呢兩日就出咗一個報告啦嚇，咁啊睇到咗佢公告咗第一季度嘅國內嘅生產總值咧。GDP 話比同比嚇增長咗 4.5%， 咁咧就話創咗四個季度以嚟嘅新高。咁因為呢個 GDP 係點睇咧？咁有啲睇我哋而家睇到咗有啲評論入邊講到咗話跌破咗眾人嘅眼鏡。咁好多機構咧仲話預測4% 嘅，咁而家 4.5%， 咁究竟係咪經濟復甦咧，定係離復甦仲係有距離咧？咁今日請阿黃生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呢啲數據，同埋講下佢點睇嘅呢啲數據嘅。阿黃生，
係你好，係咁一般嚟講咧，其實如果講係經濟衰退或者講嘅經濟復甦啊，或者係我哋講嘅叫即係比較正面嘅，其實一般嚟講係要睇連續兩個季度。如果連續兩季度的經濟增長都是比較明顯的，那麼經濟復甦或者經濟向好，那麼兩季度都下跌的呢，而且個下跌比例比較高的呢，一般來說我們超過 2% 以上呢就叫做叫衰退或者是叫做經濟危機。那麼一個季度其實不可以作為一個一個有比較有即比較我們作為一個叫支撐性的一個證據來的。
咁啊嗱，而家4.5呢個咧，佢話同比增長4.5%，咩意思咧？同埋咧呢個其實呢種咁嘅增長咧，同疫情之前咧有冇啲咩比較咁咧？
係我睇到佢而家個數據咧，佢有幾方面嘅，就係GDP 佢講係增長4.5%啦。咁我就攞翻咧，就係大家其實可以上翻去睇個叫做中國政府網啊，或者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布呢部分咧，咁佢就睇翻2019年啊，即係我哋睇翻數據啦。2019年嗰個第一季度嗰個 GDP 咧，就係我讀個數字就係213433啦嚇，即係21萬億美人民幣啦。咁而家佢公布呢個今年嘅咧係去到28萬億人民幣啦。咁我粗略計咗下咧，就大概嚟講就對比2019年嘅增長係去到33.5%，係相當高嘅。所以開麥之前，我同阿石頭都傾緊呢個問題，即係我覺得呢個數據係咪真係咁，即係咪真係有啲即係出乎想象？因為呢個係2019我哋講疫情前啦。咁而家係唔單止如果按 GDP 嚟講，就比疫情前仲要高得33%，係相當。即係相當高㗎，即係疫情三年幾時間，咁我覺得就呢個數據，即係我都有啲疑惑，佢係咪統計口径或者統計方式唔同？我都有啲擔心呢個問題。咁呢樣嘢不得而知啦，因為佢內部統計嘅情況就經常都會有啲咁樣嘅調整嘅，有時有段時間突然間又計多咗計少咗咁情況嘅，係就講。
咁嗱，我好似睇到而家所謂嘅經濟數據好轉啦嚇，咁其實咧但係我哋睇到咗中國大陸嘅老百姓咧，失業率高企啦，咁好多嘅行業咧都喺度關緊廠啦，咁其實房地產啊，加上咗汽車嘅呢個咁嘅銷售咧，而家其實喺度跌緊嘅喺中國大陸嚇，咁呢啲都係本身支撐中國大陸嘅一啲經濟嘅領域嚟啦。咁呢種情況之下，點樣睇到呢啲數據嘅好所謂好轉嚇？因為我哋喺度懷疑緊呢個數據嘛。所謂好轉咧，同老百姓有關啦。咁其實老百姓嘅數點樣先，或者講咩數據咧，先反映到同老百姓嘅生活嘅情況改善有關啦。
我先讲讲啦，啱先阿石头哥怀疑呢个咩数据系咪有几多可靠性啦？我觉得都有一定嘅，有一定可信性，但系佢个原因我可以分析俾你听。咁就因为本身嚟讲，中国嘅拉动，因为佢呢个系叫经济增长吓，即系我哋讲系增长，系百分点系增长。咁基本上中国个经济增长咧系嚟自于三个动力啦，一个就系投资，第二个就是消费，第三个就系我哋讲嘅叫个出口。咁出口嚟讲咧，就系对比2019年，因为我哋见到系上个月咧，中国出口数据突然间靓仔得好多。个原因就系话，即大量出口去呢啲亚非拉国家、中东国家同埋一个俄罗斯，尤其是俄罗斯贡献度比较高嘅。之前我其他节目讲过啦，但系即系你嘅生意系做大咗，但系利润系咪高咗咧，另一概念。根据我哋过去嘅一个经验嚟睇翻咧，就中国呢20-30年嘅出口咁强劲嘅发展咧，最主要系依赖于欧美市场，或者我讲个 G7 啦，最近啱开完会嗰个七大工业国，呢7个工业国嘅本身个需求咧，系个对中国嗰个外贸嘅利润同埋一个即系我哋讲嘅外汇顺差方面贡献系最大嘅。咁尤其是系呢 G7 咧。30年前嗰个全球嘅嗰个 GDP 占比系50%到，而家去到差唔多系70%左右，所以其实佢哋系个消费力度比较大，同埋嚟讲系付得起价钱去买啲比较高昂嘅商品。咁呢个问题就话，即系虽然话我哋见到嗰个经济数据，我相信有可能系即系增加，即系对比翻2019年系增加咗三成三或者三分之一嘅，但可能嗰个出口嘅利润系会减少。第一个，第二个咧，啱先我哋讲嘅第二个因素就系嗰、那个。投資咁對比翻2019年嘅當時係中國係開始打壓房地產噶啦，咁啊對疫情更加差啦。咁所以2019年當時講對 GDP 貢獻咧，如果以房地產啦、基建嚟講咧，應該比較弱嘅。咁去到2023年而家嚟講就房地產都係唔景氣，但係起碼唔會好似2019年咁去打壓。咁所以佢會有一定嘅增長，即對比翻打壓時候增長，呢個係增長數啊。咁所以第二方面嚟講係造成嘅。第三方面嚟講就係應該講，我覺得就係不如2019年嘅就係消費。因為你睇翻而家就中國個消費情況嚟睇翻啦，數據咧就佢認為係而家比翻上年同期係高咗5.8啊，2.7呢個我覺得就其實意義唔大。要對比翻2019年，2019年我未攞到數據啊，即係未攞到23年嘅數據。咁所以嚟講就我覺得就應該嚟講對比翻2023年嗰個消費數據嚟睇咧，未必會增長有好明顯嘅增長嘅。咁所以就依靠咗出口亞非拉同埋俄羅斯嘅嗰個龐大嘅出口數據，加埋房地產，佢而家由過去打壓變咗唔打壓咧，咁啊促進咗佢今年第一季度嘅 GDP 係增長4.5，我覺得係應該講係數據有來源嘅，只不過即係啱先你講咧，一個問題好好就係話，其實呢個數據係咪代表老百姓嘅收入增加，或者係同埋嗰個即係我哋講嘅嗰個真正嘅利潤會增加咧？我覺得佢應該講係呢個關聯性並不是咁大嘅。首先第一個嘢，我哋見翻嚟講就係睇翻歷年啦，中國嗰、那個我哋平時一般講嘅叫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國好興講 GDP 嘅，咁但係嚟講就其實我哋最關心嘅係老百姓自己真正可以攞出嚟，即係我攞出嚟呢、這個即係真係開支呢份錢啦。咁睇翻嚟講咧，就係我以上年嚟計啦，2022年。咁中國嘅人均收入咧就可支配收入咧，就只不過係增加咗1.8%。如果減翻嗰個，即係我哋講嘅嗰個考慮翻物價因素啊、通脹因素，基本上即係1.8%可能都唔夠物價指數高嘅。咁所以睇翻呢2-3年嚟講，總體嚟講，中國嘅可支配收入咧，基本上係停滯不前，係冇點增長嘅。而且最大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呢個叫做恩格爾系數啊，呢個名好古怪嘅，即係恩格爾。咁啊，呢個系數咩意思？就話其實係代表住一個食品啊，即係我哋講嘅食飲食啊，食品嘅支出佔咗呢個國家嘅人均消費嘅比重。咁如果係支出越多咧，就證明佢哋本身嚟講，即係我哋講嘅呢個國家係即係相對比較貧窮啦，即係好似即係你揾即係揾餐食咁樣，基本冇乜盈餘，冇乜自己消費能力嘅。咁就中國嗰、那個恩格爾系數咧，歷年都保持一個比較高嘅，不嬲都喺30附近。我哋見到2021年都係29點啦，之前係30點附近。所以基本上嚟講，睇到雖然呢20-30年嘅經濟增長係比較快，但係對於老百姓，我哋通過啲恩格爾系數睇到咧，就係老百姓嘅1/3嘅收入咧，都兩為即係單係我哋糊口食飽飯。咁另外可能就1/3嚟供樓，咁基本上老百姓嗰、那個實際上改善係並不大嘅，成個。
咁如果按照你咁講嘅話，咁佢而家所謂嘅 GDP 其實話增長嘅話，因為你啱先講緊嘅本身老百姓嗰個消費嗰個根本上1.8係基本上負增長，可以咁講啦。如果按照咁樣講嘅話，即係老百姓其實嘅生活係冇改善嘅咯。即係中國大陸內部嘅經濟嚟講嘅話咧，其實都係正如我哋觀察緊嘅，就話失業又好，或者係有啲工廠喺度關閉緊又好，即係都係有呢、這個呢種咁嘅現象出現啦嚇。咁如果按照咁樣嘅話咧，你話中國大陸講緊嘅而家所謂嘅復甦咧，你點睇嘅呢種咁嘅情況咧？
咁第一個咧，我先答答啊，常哥，你問呢個問題好尖鋭啦。其實就唔能夠話中國老百姓係呢二三十年即係嗰個開放或者關貿之後 WTO 之後冇改善，係有改善，生活質量同食品嘅質量都係有改善。但係呢個係同咩時間比第一個？第二個係講同佢係咪同全球嘅平均值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講嘅排名嚟比？咁如果自己同自己比就即係北朝鮮，如果食咗三餐飯，我覺得北朝鮮已經係即係屬於翻天覆地嘅大變化啦。因為佢而家係一餐飯可能都食唔飽，咁所以即係呢個睇同你同邊個去比，同咩時段去比啦。咁啱先我講呢個恩格爾系數咧，其實比較一個比較簡單嘅方法，就係睇呢個老百姓嘅生活質量。其實個變化咧，我哋講呢，我哋而家講緊呢幾年啊，即係唔講太遠長嘅時間。2016年以嚟咧，就係、是、當時2016年係中國嗰個恩格爾系數最高嘅。咩原因？因為2015年中國嗰、那個股災啦，同埋經濟危機啦。咁所以呢個好現實顯示出嚟，呢、這個我覺得比其他數字仲好，就叫做恩格爾系數啊，就專門研究啲老百姓係花幾多錢食飽飯嘅。咁三成嚟講，其實喺全球嚟講，呢、這個排名絕對係屬於係唔會係好嘅一個排名嚟嘅。咁啊，第一個、第二個嚟講，就啱先你講嘅，對於經濟復甦咧，就我仲強調一下，就其實慣例嚟講，我哋要睇兩季度，一個季度咧，可能只不過係個反跳，或者由於一啲季節性因素啦，好似中國嘅過年啦，個消費多咗啊，或者由於某啲日啊，好似美國嘅聖誕節啊，咁呢啲訂單會多啲，咁佢都會影響呢啲短暫性因素，所以一般係要睇兩個季度先可以確定係咪復甦。咁最後都係呢句話咧，就而家嚟講，目前嚟講就係第一季度咧，我哋見到係有復甦嘅跡象。第一個，第二個嚟講就係話咧，之前影響中國經濟比較多嘅清零政策，而家係放鬆咗，基本上完全放鬆啦。咁對於老百姓嘅消費係之前壓力咧係有改善嘅，但係就仲有兩大方面因素就係要考慮嘅。第一方面就係、是否係真係扶植民營企業同埋個扶植政策係是否有效嘅？咁我展開曬嚟講講啦。而家好似中國即係你講啦，中國最大消費嘅兩部分，一個就買樓嘅買車啦。咁其實買車其實實際上我覺得就係、是、而家嚟講，即係老百姓消費能力唔足嘅情況下咧，其實你應該更加多係以希望老百姓將啲資金擺響，即係呢個資本主義一個意思就或者你將賺到嘅錢係重新投入生產。改善呢、這個即係、就是、我哋經營狀況，咁啊先叫做即係我哋先叫做即係、就是、真係叫做正常嘅運作同埋一個良性循環。如果老百姓一有啲錢就使曬佢去買樓買車，呢、這個絕對唔係一個健康嘅消費理念。咁咧中國係想將老百姓個呢、這個即係高蒼蠅腳啊，啲執一炸埋去買車買樓，咁啊樓就我覺得就即係、就是、另下次我再講呢另一個故事啊。咁買車基本上早兩年開始搞呢、這個。都唔止兩年，三四年前搞呢個新能源汽車，咁就呃咗好多人去買呢啲電池車，咁再要再呃咧，我覺得就呢、這個真係好殘忍嘅事。老百姓需要嘅唔係汽車，係需要個社會保障啊，需要即係更多嘅對民營企業啊嘅支持力度啦。咁睇下佢嘅政策係咪是否到位。第二方面就最關鍵就是、中國其實係如果講 GDP 嚟講，基本上差唔超過一半以上咧係靠呢個出口拉動嘅。咁出口嚟講就基本上係以歐美市場嘅利潤比較高，咁呢個係中國歷史以嚟即係應該講嘅40年嚟，都30年嚟個咁樣嘅經驗組成嘅。咁如果係中國能夠同歐盟關係啊、國際關係能夠保持一個比較溫和少少啊，咁中美貿易戰唔會升級，咁啊同歐盟嘅貿易往來能夠即係保持嘅，咁我覺得就呢、這個經濟復甦係可以期待嘅。咁但係如果就係、是、慢慢就偏向於即係另起爐灶，希望即係通過出口中東啊、亞非拉啊、出口俄斯啊、東盟國家可以頂替到歐美市場嘅話，有呢種咁嘅想法，佢變成戰略嘅話咧，咁可能未來中國出口就我哋叫做就即係數據好靚仔，但係實在揾唔到錢，叫做即係人氣好足，但係真係嗰個利潤會比較低。 咁你睇翻佢而家個戰略係點變化？而家係有少少呢個方向，我其實呢個方向係好危險嘅，就因為大家明白咧，就成日都講過啦，就東盟好多國家咧，佢而家係嗰十四個國家其實同中國係一個向出口市場方面係一個嘅競爭關係嘅，就此漲彼消嘅。咁啊，而且加埋嚟講，而家目前歐美咧個訂單減少，佢有自己嘅因素係歐美而家消費市場係唔景氣，尤其美國都唔景氣嘅。咁但係呢個景唔景氣同埋佢訂單外移係兩個因素。咁呢啲即係我哋講嘅，例如越南啊、柬埔寨啊、印度啊，佢出口咗，佢要求出口咗咁多中國嘅呢啲機電產品、商品去咧，咁有可能一部分係講佢重新包裝再換板或者換嘢再賣去換標賣去歐美市場。咁呢個肯定搶咗中國生意啦。咁第二嚟講就話，即係如果中國佢出口呢啲國家，肯定係唔會話有好高嘅利潤嘅。咁長遠嚟講咧，就呢啲即係扶持咗呢啲國家嚟講，就慢慢取代中國嘅嗰個出口生意。咁所以如果係睇即係關鍵點嘅中國嘅外交策略，第一個就係好關鍵。第二方面嚟講，佢嘅經濟政策是否持續係真係搞市場經濟，而唔係搞呢個國有經濟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會比呢啲數唔數據嘅仲加重要咯。係，就係講。
你講得真係好啦，因為點解咧？德國嘅外長去咗呢個中國大陸之後咧，佢講咗一句話，同你嗰個嘅説話其實係幾乎好相同嘅。佢講話再睇中國大陸咧，揀邊條路嚇？咁你啱先咪講咗兩條路嘅，一條咧就歐美嘅路，一條就亞非拉嘅路。而家睇佢揀邊條路啦。咁另外一個咧，亦都係睇到咗呢個港交會嚇，因為港交會一向都係非常之敏感嘅一個咁嘅交易會啦。咁啊呢一次睇到咗咧，就正如你啱先講緊嘅，即係亞非拉同埋呢個俄羅斯嘅人咧。即係如果講外國人嚇，淨係呢啲人咧去多嘅，其他嗰啲歐美嘅人咧嘅人士反而去得少。咁啊，而家啲人都講緊話呢一個咧就搞到咗，可能就真係不幸咁嚴重咗，真係可能揀咗呢條路噶啦，黃生。咁你有啲咩總結咧？
係港交會咧第一日咧，我見到好多人都拍啲片咧，就喺度即係諷刺話會場度好冷清啦，咁出邊排曬隊啦。咁我講一講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其實又係一個，其實一個好少嘅，應該係一個誤解嚟嘅。佢有所時候咧，就呢啲重要活動咧，咁尤其是係即係有重要官員，因為已經三年冇搞港交會咯，之前係疫情啊嘛，咁佢要顯示復甦啦，咁新一屆領導人肯定好重視，咁就佢要拍呢啲咁樣嘅嗰個我哋講嘅嗰個拍攝個過程，顯得好虛撼。咁佢肯定谷埋啲人就唔俾佢入去，或者放得好慢俾入去，咁形成一個即係幾公里長嘅大長龍嘅排隊啊，幾十公里嘅車龍，咁即係佢顯示嗰個好熱鬧嘅場面嘅。咁谷埋啲人喺度，等到拍攝完之後先放入去。咁所以喺拍攝完成之前，領導視察之前咧，你見到會場好冷清。咁啊，呢個係個誤解嚟嘅，唔係今年真係咁冷清。呢個啲真係唔至於呢個執法就講，只不過佢特登即係種手法，即係我哋講啊，即係呢種宣傳手法嚟嘅。咁啊，第二方面嚟講就係話咧，就啱先你講得好啱，就係、是、我睇，因為之後咧佢一直都有24小時嗰個會場好多嗰啲即係差唔多同步鏡頭咁啦。咁我哋睇翻下咧，我哋留意咗幾個鐘，抽咗幾多時間睇咧，就唔至於好冷清，但係你講得好啱，就基本上都係亞非拉、俄羅斯人、中東面孔啊，同埋嗰啲巴基斯坦啊呢啲即係呢啲面孔比較多少少嘅。咁中東面孔即係我哋講唔係話即係迪拜啊呢啲富豪買嘢，就再富豪都好啦，佢其實。即係佢買好多高檔商品係會買歐洲嘅，即係佢買車會買嗰、那個布加迪啊，係咪？會買啲勞斯萊斯，佢唔會買比亞迪噶嘛。咁所以其實對中國嗰個幫助並不大，係最主要係啲日用品啊或者冷氣機呢部分會多啲。咁總嘅嚟講就睇翻啲亞非拉嘅，佢個量係會大過歐美，但係佢個質量要求同埋個價錢價格利潤方面咧，就肯定不如嗰個歐美嘅。大家真唔好忘記歐美，尤其是 G7 啦，啱開完會，佢真係個 GDP 同消費力咧，係真係美國加埋啲另外六個 G7 咧，我曾經見過一份統計就話，即係佢差唔多消耗咗全球70%到75%之間嘅，即係嗰個商品，即係按總值嚟講啊，75%左右嘅商品啊，相當具有個消費力嘅。咁如果錯失咗呢部分咁有力嘅，即係我哋講嘅市場嘅話咧，就應該講係個利潤係即係 你去做另外25%嘅，即係我都揾曬錢都有限。第一個，第二個嚟講就其實會助長咗好多其他東盟國家咧係搶奪呢個咁嘅市場。咁其實翻轉頭嚟講就真係搬起石頭砸自己腳啦。你出口好多好多設備俾呢啲東盟國家做大做強之後，又俾佢搶翻前頭嘅嗰個，即係搶過嚟個生意。咁當然咧，亦都有講法就話其實中國而家有啲似四五十年前啊，五六十年前嘅日本啊。同埋香港、台灣咁，佢其實都係轉緊型，咁啊，即係叫做騰龍換鳥啊，咁啊就即係騰鳥換龍咁講啊，騰龍換鳥差唔多嘅意思啊，即係而家想將呢啲落後產能就淘汰去俾啲東南亞國家，就想吸引一啲先進嘅產業。咁呢個想法其實我覺得係本身講十幾年嘅係一個好嘅想法，但問題就話因為中美同埋中歐嘅國際關係比較緊張咧，咁你見到好多包括而家芯片製造啦。一啲高端嘅嗰個生物技術啦，咁啊一啲個我哋講嘅呢啲即係比較高附加值嘅精密儀器啦，都搬走啦。即係儀器嘅，我哋講到奧姆龍啊嗰啲日本廠搬走啦。咁啊嗰個芯片又亦都開始即係制裁啦。咁所以個騰龍換鳥係而家龍啊騰出嚟啦，但係即係新嘅貓頭鷹啊或者靚嘅雀仔未嚟，咁亦都好尷尬呢樣嘢。即係嗰個騰龍換鳥嘅時機。可能早幾年即係阿 Trump 米戰之前咧，我覺得係會有好有效嘅。當時尤其是即係當時其實都以前好有效。我最記得當時講個 win-win 啊，點解就我係聽個德國人講嘅。咁佢話喺十幾年前，佢騰龍換鳥就俾中國招商引資去中國，佢做個轉頭嘅。咁佢話全球基本上得三間公司做得咁成功啊。咁所以點解你見到中國突然間即係萬山遍野開採啲公路啊、鐵路啊、啲隧道啊？因為佢做呢個轉頭咧，好對啲即係。造型轉頭對於大型基建好重要，咁佢就早幾年我見到新聞採訪，佢就 win win 嘅話，佢話就佢離開中國啦，因為佢嚟嘅時候全球得三間，佢有個走嘅時候都冇話全球啊，但係中國得十幾間同佢做同一樣嘅嘢嘅，咁就佢話真係你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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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字啦，我又要走啦，俾你趕走埋啦，咁啊技術俾你偷埋，市場俾你搶埋，咁啊即係佢原嚟生意冇咗啦。咁加埋嚟講就技術都俾人攞埋，咁就真係 win win 啦，俾人贏兩字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就即係而家再想去，希望呢個方式去騰龍換鳥，去即係吸引一啲產業升級咧，就真係有啲困難。即係想走日本嘅路咧，可能真係我覺得個可能性係而家係少咗好多。但呢樣嘢都關鍵點就睇啲啱先你講嘅同即係其實我哋觀點同德國嗰個外長係一樣嘅，基本經濟學界都一樣觀點。你必須係一個良好嘅國際關係，即係。全世界一個叫協助嘛，人類大協助嘛，即係你冇一個國家能夠單獨生產一樣產品，嚴格講啊，即係好似芯片咁，都係好多國家去合作嘅。咁國際關係係令到呢啲大規模嘅全人類，即係跨國界嘅跨領域去合作嘅可能性係先存在。如果一制裁嘅話咧，就即係拔條線咁啦，就只能夠靠走私去，即係飲一啲紅酒飲唔到，靠走私啦。咁呢個係相當對於生產嚟講係。非常之負面嘅因素，
今日好多謝阿黃生同我哋傾咁多下，你做咗咩總結啊？
差唔多啦 ，OK 就呢部分啦。
OK, 多謝曬黃生嚇 ，thank you。
OK, 多謝各位，
係，拜拜。咁黃生我同石頭一直做呢個財經觀察站咧，做得好多年噶啦嚇。咁喺呢個尤其睇中國大陸嘅經濟嘅話咧，佢係有好。自己獨特嘅一個睇法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多啲關注一下黃生做呢一個財經觀察站嚇，我哋每個星期咧會喺星期日咁上下啦，就會出噶啦呢個專題節目嚟嘅。咁下邊呢個同大家講咩咧？就係講緊美國咧，而家除咗國會對台海問題咧非常之緊張之外咧，其實咧仲有一個疫情溯源啦，呢一個情況咧其實咧都係而家越嚟越高調噶啦嚇。咁而家已經去到咗18號嘅時候咧，已經去到咗第二次嘅調查聽證噶啦。咁啊呢一個聽證會咧就喺國會嘅眾議院特設冠狀病毒流行嘅委員會入邊做嘅聽證嚟噶。咁啊呢個聽證會咧，其實今日嘅主題係咩咧？呢個第二次嘅聽證會係叫做中國以及可用嘅情報，咁啊呢個就係佢嘅呢一個聽證會嘅情況啦。咁喺審查呢個中共喺 COVID-19 嘅危機入邊咧，佢呢啲叫做非常規行為嚇，同埋呢個中共咧為此要擔責任嘅呢個咁嘅聽證會，佢係準備要喺溯源方面咧要做得更加好嘅。咁啊呢個聽證會開始之前咧，其實就中共嘅大使館咧。 佢入邊嘅官員就發咗一啲恐嚇嘅電郵俾美國嘅官員喎，咁啊呢啲電郵咧，亦都係俾呢個美國國會議員咧係曝光出嚟嘅，而家咧亦都係被好多美國嘅主流媒體咧廣泛報導嘅嚇。咁因為聽證會嗰日咧，其實係有兩件事同時發生嘅，一個咧就係發布咗，亦都係呢個訴訟報告嚇，300頁，一陣會講。咁先講下呢個聽證會嘅內容入邊有啲咩講咗先。咁入邊有4點內容咧，其實係值得我哋去睇嘅。咁先係講緊嘅就係呢個特別小組委員會嘅主席係叫做温斯特魯普嘅嚇，温斯特魯普。咁佢就講咗一段説話，佢講話我哋有消息，係要講俾北京知。咁啊，佢話呢個恐嚇手段啦，即係啱先講緊嘅呢個發信嘅恐嚇手段啦。佢話係唔會起作用嘅，你唔會減緩我哋嘅工作，我哋係唔會停嘅。咁啊喺聽證會入邊咧，開明車馬講俾中共知㗎啦，你點恐嚇都冇用㗎啦嚇，呢個係美國嚟嘅，而第一個民主社會。咁佢亦都係喺呢個講緊話聽證會結束之後咧，佢會直接寫信俾呢個中共駐美嘅大使館，因為而家中共駐美國大使館咧係冇大使嘅嚇，即係有個代表嘅。咁啊點解會冇大使，只係代表咧？美中關係差嘛，係咪？咁啊當然中共咧都唔知派邊個嚟，派邊個嚟咧都而家唔熟悉美國噶啦，而家都唔熟悉美國噶，冇一個人熟悉美國嘅。咁佢話要求咧北京咧要停止呢種咁嘅恐嚇，並且咧要配合調查咁。北京會唔會配合調查呢？呢個係另講嚇。美國呢，喺溯源問題而家係如火如荼嘅。咁睇到咗呢個主席呢、这個温斯特魯普呢，佢喺開場白入邊亦都講到咗。佢講話當時即係前國務卿蓬佩奧呢，喺2021年1月15號嘅時候呢，佢其實已經發布咗一個關於疫情嘅情況說明書㗎啦。同時喺2021年10月29號呢，亦都睇到咗當時嘅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嚇，佢嘅辦公室咧亦都發布咗第一份嘅關於呢、这個COVID-19 起源嘅呢個揭秘評估，咁亦都佐證咗當時咧實驗室洩漏嘅一個情況最有可能嘅。咁佢亦都講到咗咧，佢講話雖然而家嘅溯源咧可能冇辦法100%咁清楚。因為中共唔配合嘅情況之下，咁但係佢哋會係睇到咗事件咧，指向邊一啲方面，係咪實驗室嘅嚇？咁佢當然係希望北京可以攞啲數據出嚟，大家一齊研究啦。咁北京會唔會攞出嚟咧？呢個大家唔使問啦，都會知道係唔會嘅啦，係咪？所以啱先佢提到咗嘅美國國家情報總監係前情報總監嚇，咁呢一次嘅聽證會入邊咧，真係嚟咗，佢嘅名就叫做拉特克利夫，咁就係 Trump 時期嘅呢個國家情報總監嚟嘅，咁係佢第一個咧，基本上就係喺 COVID-19 開始嘅時候，呢、这個過程之中，佢係接觸到最多呢一個證據嘅人士嚟噶啦，咁呢、拉特克里夫咧，佢係咁樣講嘅，佢喺呢個聽證會入邊咁講啊，佢話 COVID-19 呢個病毒咧嘅爆發同埋大流行開始嘅第一年咧，作為俾任何人都能夠接觸到更多呢個情報嘅人咧，佢話佢得到嘅評估咧一直都係實驗室洩漏咧係唯一得到情報同埋科學同埋常識支持嘅可靠解釋，唯一一個啊，就係實驗室。咁點解冇呢一個一直都冇出到嚟咧？呢份報告咧，佢係咁樣解釋嘅，係政治原因。佢講話2020年咧，因為美國政府同埋傳統媒體咧、社交媒體都係將呢一個COVID-19 嘅疫情起源，關於實驗室嘅呢個咁嘅理論咧，稱為咗陰謀論。當時大家都係喺度講緊啦，係咪？佢講話，因為當時以呢個中央情報總監嘅2021年1月份嘅報告為例咧。佢係點樣講嘅咧？當時佢一直都攞唔出一份總嘅報告。咁呢一次呢個拉特克里夫咧，佢係咁樣講啊。佢話當時嘅情報分析人士咧講得好清楚。佢話佢唔願意提出佢哋對中國呢啲情報嘅分析咧，作為咗呢一個支撐呢一次 情報嘅即係呢一次病毒嘅來源嚇，原因係咩咧？原因往往佢哋係唔同意 Trump 嘅政策，結果咧咁佢哋就係咁樣講，佢話我哋唔希望我哋嘅情報咧係用嚟支持呢啲政策嘅，咁就係咁樣嘅原因啦。所以亦都係喺講到尾咧，亦都係政治嘅影響能嘅範疇咧，影響咗呢一個情報嘅出現嚇。所以呢個克里夫咧，佢亦都講到一段話，佢講話。如果呢一次係審判嘅話，情報部門提供嘅呢個大量嘅間接證據咧，係會迫使陪審員啊，如果係審判嘅話，會裁定咧武漢實驗室係呢一個冠狀病毒研究導致咗疫情爆發嘅指證咧，將會係成立嘅。佢係咁樣講嘅嚇。咁佢所以亦都講，佢講話中共一直喺度咧全力咁揭。呢、这個想冚住呢個來源啦，咁啊仲從呢個醫學嘅證據入邊、樣本方面、數據方面同埋恐嚇方面咧，都係喺度呢個做緊好多嘢嘅，包括咗記者嘅失蹤啦，然後再次呢、这個講大話，就話美國散佈呢啲咁嘅病毒噶啦，同埋要挟呢、这個世界衛生組織啦，諸如此類嗰啲，全部都喺度中國喺度做緊嘅，直到而家為止都喺度做嘅。所以咧，因為中共嘅不透明，令到咗全球死咗幾百萬人嚇。咁呢個其實佢講得好清楚噶啦。另外一個去參加呢一個聽證會嘅咧，就亦都係前亞太同埋太平洋事務嘅副助理國務卿，呢、這個人叫呢、這個大衛費斯嘅嚇。咁佢喺作證嘅時候，佢講到咗佢講係人造病毒嚴重性咧，去到咩程度咧，可以以核彈級。呢種咁嘅嚴重性咧嘅警報嚟形容嘅，咁佢就攞咗港島呢個原子彈嚟形容咗。佢講話其實呢一個病毒試驗室咧所做出嚟嘅咧，就係面臨住人類在面臨住好似港島事件嘅一樣嘅呢個咁嘅風險嘅。咁所以佢講話一啲涉事嘅官員同埋科學家咧合作講服咗美國政府嘅某啲人同埋公眾咧，唔要調查呢個 COVID-19 嘅起源，至少咧亦都唔遵循呢個科學嘅證據咧去調查實驗室嘅起源咧，係非常之唔好嘅。所以佢講咗話，一啲科學家咧唔喺佢哋嘅範圍之內咧，去做呢啲嘢嘅話係非常之唔好。亦即係講啱先講緊嘅就係所謂嘅陰謀論啦，係一啲所謂嘅科學家同埋一啲官員嚇，同一啲美國政府嘅官員咧，一起做嘢係冚住咗呢一個咁嘅疫情嘅起源嘅，講得清楚啲，就佢哋可能有利益，講得清楚啲嚇。咁其實咧呢一次嘅聽證會咧，喺佢開始之前咧，其實共和黨嘅參議員馬紹爾咧，亦都係喺同一日係公布咗一份咧，佢哋經過咗兩年多嘅時間咧嚟調查疫情起源嘅報告。呢份報告係301頁嘅，可以講係重磅爆炸彈嚟嘅嚇。亦都印證咗啱先上邊講嗰幾位仁兄講嘅內容啦。咁我哋嚟睇下佢大概講咗啲乜嘢。咁啊，呢一個馬紹爾咧，佢喺18號嗰日咧，亦都係參加咗呢個馬利嘅早晨呢個報告嘅呢個節目嘅嚇。咁佢講咗呢個報告入邊嘅一啲內容。咁呢個佢講話大量嘅證據顯示咧，就喺2019年嘅秋天啦，其實中國嘅武漢就發生咗兩起實驗室嘅泄漏事故。兩起啊，唔係一起嚇。佢講話大量嘅證據支持咗呢個冠狀病毒咧，係一種實驗室做出嚟嘅病毒。咁佢講話而家佢認為有95% 嘅證據咧，係顯示呢個病毒來自實驗室嘅。佢第一起嘅泄漏事故咧，係發生喺2019年9月份，地點就喺武漢，係無意之中發生嘅。咁啊嗰陣時咧，好可能就係武漢大學嘅一個研究靈長類動物實驗室咧。開發呢種病疫苗，開發疫苗嘅時候不慎咧就使到咗某種嘅叫做氣溶膠咧意外洩漏，令到咗一名工作人員咧係感染咗，將呢個病毒帶出咗實驗室嘅。咁啊，佢講佢所以同主持人講話呢一種病毒咧，因為而家嘅情況睇起嚟咧太完美啦。佢講話呢一種病毒其實咧，基本上係開啟咗人類肺細胞嘅一個鎖匙，係最適合嘅鎖匙嚟添。佢仲要補充咗一下，佢講話呢個病毒睇起嚟咧係非常之似咧，從呢個 HIV 嚇呢個病毒入邊係切出嚟咧加入去嘅。 咁呢個就係佢講緊嘅其中嘅一個部分。佢講緊話呢個病毒洩漏嘅之初，中國人係有機會，或者中共有機會係講俾我哋知，但係佢哋冇講到，繼續做實驗，就係咁樣嘅一個情況嚟嚇。咁呢份報告咧係美國嘅聯邦參議院嘅衛生、教育、勞工、退休委員會一齊發布嘅，咁歷時係經過咗兩年幾咧選寫出嚟㗎，係有相當之多嘅證據。咁佢入邊舉咗報告入邊嘅兩大證據嚇，兩大證據。咁其中嘅一個證據咧就講緊軍方嘅一個科學家叫周玉森，喺2020年二月份嘅時候咧，佢其實提交咗武漢肺炎呢個疫苗專利申請嘅文件嘅。咁當時嘅時間有漏洞，所以俾佢哋捉到咗。佢明明中共當時官方咧係講話第一宗嘅不明嘅病毒咧發生嘅時間係2019年12月份嘅，咁但係咧佢申請嘅時候個文件顯示咧係2019年11月份已經開始咗噶啦，咁但係咧呢個周玉森咧後嚟冇幾耐咧就不明原因死亡，至於點樣死亡大家可以諗諗啦嚇，咁第二個證據咧就講緊就係呢個武漢所記錄的呢個2019年11月19日啦嚇，當時中共負責呢個生物安全的高官咧，直接從北京去到武漢視察，然後咧就下達咗中共嘅呢個高層嘅一個指示，咩指示咧？叫做生物安全工作面臨複雜嚴峻嘅形勢，咁啊呢個指示啊，好可能咧就係因為已經洩漏咗呢個病毒啦，然後先至嚟指示啦。所以當時呢個武漢病毒實驗室咧，就當日咧就開始發布叫做空氣焚燒裝置採購通知。咁啊，即係話因為生物嘅安全高壓滅火器出咗問題嚇，佢哋要採購一個咧係通過加熱同埋加壓嚟殺死呢個微生物嘅呢個裝置嘅。咁啊，佢哋嚟彌補呢個咁嘅關係，所以接住咧，美國嘅武漢嘅病毒實驗所咧，同埋武漢其他嘅研究所咧，就開始接受為期兩日半嘅叫做補救式嘅生物安全訓練。咁亦即係講咧，佢哋根本上對安全方面嘅做法咧係有問題嘅嚇。咁啊，呢個咧係俾乜嘢嚟支撐咧？嗱，《華盛頓郵報》又舉咗個例子。喺4月12日嘅時候，華盛頓郵報其實發表咗一篇好長嘅呢個報導嚟嘅嚇。咁啊，呢個調查報告佢入邊舉咗一個例子咧，佢唔係舉緊武漢實驗室，佢係舉緊一個例子咧，講緊話中共作為咗將自己要打造一個科技超級大國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嘅實驗室嘅建設同埋基因工程方面咧係投入咗好多錢㗎啦，數十億美金。但係佢哋投入到呢啲錢之後咧，喺生物安全方面咧係冇跟上喎。咁佢哋舉咗個例子，就舉咗2019年喺夏季嘅時候，甘肅蘭州咧發生咗一個鮮為人知嘅病原體洩漏事故。咁呢次事故入邊咧，就係蘭州生物藥廠咧，佢喺生產呢個受用嘅叫做布魯氏菌疫苗過程之中咧，是因為用了過期的消毒劑，中國大陸的那些消毒劑的話可能真的分分鐘是用不到的，導致了這個廢氣叫做廢氣的這個滅菌不徹底，令到了這個這樣的病毒散播到附近的居民裡面，將近一個月時間才發現了問題和解決的，導致了四個月之後公眾先知道呢一個情況嘅，但係已經導致咗超過咗萬幾人接觸，有3000多人出現咗呢個咁嘅病狀噶啦。咁佢係舉咗一個例子嘅，所以佢亦都喺報道入邊舉咗一個情況咩咧？佢講話呢個其實好明顯睇到咗咧，中國大陸喺呢啲設施方面嘅安全咧係不足嘅，訓練亦都不足，而佢哋亦都查到咗喺某種情況之下咧，佢哋因為實驗室成日都用動物嚟做試驗噶嘛，佢話。他哋試驗過嗰啲動物咧，仲要係攞出嚟非法出售啊！呢啲動物入邊已經帶有呢啲咁嘅病毒噶啦嚇，攞去出售。當時我哋講緊嘅武漢實驗室咧，其實一樣道理嚟噶，就係攞去出售噶。而且咧，佢哋污染咗個實驗室入邊嘅廢物咧，係被沖落個下水道啊！咁你話係咪污染好大咧？所以嘅問題係咩咧？就講緊呢啲事情會唔會再次發生咧？ 喺中國大陸係肯定會嘅。佢入邊嘅講嘅結果係咁樣講噶。咁亦都講話好多證據亦都證明咗咧，呢個武漢實驗室咧，佢嘅安全標準咧係唔充分嘅，亦都存在問題嘅。再加上咗安全標準不嚴謹啦，道德文化問題啦，而衛生部嘅人咧又唔可以自由發言嘅情況之下咧，再次發生呢啲咁嘅現象咧係肯定嘅。其實呢個武漢實驗室叫做 P4 實驗室嚇，係邊個幫佢整嘅咧？之前咧石頭提過啦，在法國啊嘛。咁啊，法國點解會幫中共做呢啲咁嘅實驗室？明知佢嘅道德有問題噶啦，就係為咗錢咯。咁而法國咧幫佢做咗呢個實驗室之後咧，中共喺最後一步最關鍵嘅就是安全問題嘅時候咧，將法國人踢走咗，然後自己嚟，所以佢哋嘅安全標準根本就冇達到咗 P4 實驗室嘅安全嚇。咁你話法國係咪為咗賺錢不斷咁做呢啲咁嘅蠢事咧？就係、是、馬克龍講説話咪知道啦，係咪？大家好清楚嘅一個道理嚟㗎啦。所以呢啲本身嚟講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事情嚟㗎。咁所以咧同大家講下呢樣嘢。OK， 咁如果你而家睇緊我哋嘅節目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順便點擊埋小鈴鐺。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節目嘅時候都會通知你㗎。我哋呢套節目同時咧都會喺乾淨世界入邊咧係同時直播㗎。咁如果大家有訂閱乾淨世界嘅呢、這個平台嘅話咧，大家亦都可以喺乾淨世界入邊咧去睇我哋嘅直播，同埋咧我哋呢一個頻道希望之星粵語 TV 咧，亦都喺乾淨世界入邊有頻道嚇，大家亦都可以去睇下其他啲內容嘅，都會非常之好嘅，因為嗰乾淨世界咧係一個非常之冇任何色情嘅呢啲咁嘅唔好嘅暴力嘅呢啲咁嘅內容喺入邊嘅，所以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平台，大家可以去睇下。亦都可以同我哋反映下意見嚇。咁我哋睇下啲觀眾嘅回應先。我訪問一問啊，黃生咧，啲港紙會唔會脱歐？真係脱歐嘅話咧，美國同港紙之間咧，邊一方面影響大？OK， 咁我到時問一問黃生，睇下佢有啲咩睇法嚇。多謝你先。OK， 咁我哋嚟睇下呢個香港嘅消息。咁香港消息咧，先講下明日大漁先。咁明日大漁咧，喺上個月底咧，其實政府嘅諮詢期咧已經完結咗噶啦。咁而家香港嘅環保團體嚇叫做綠色和平啦，佢委託民意研究所咧了解市民對明日大漁項目嘅睇法嘅。咁呢個民調入邊咧，喺27號到30號之間隨機咁訪問咗1018嘅居民。咁了解到佢哋喺對願呢個願景有冇信心，同埋財政問題咧有冇擔憂，同埋入住嘅意願咧呢方面嘅睇法嘅。咁啊，結果發現咗咧，梗係有2% 嘅人咧表示話曾經參與過明日大漁嘅公眾諮詢嘅喎，98% 嘅人咧係從嚟都未參加過呢個諮詢。主要原因咧係唔知道有諮詢添，亦都唔知道點樣去參與。咁你話大鑊嘛？咁呢個政府做咗咁耐嘅呢個明日大漁所謂嘅呢個諮詢期咧，人哋千幾名香港居民入邊，只係有2% 嘅人咧，只係有參加過。98% 嘅人咧，根本連知都唔知，亦都唔知道點參加。咁政府點諮詢、點推廣噶？咁之前咪講緊噶係咪？諮詢期啦，又或者係呢啲咁嘅明日大漁呢啲咁嘅傾嘅咧，以前香港人可能攞到嘅信息咧，就係睇立法會嘅辯論啊，係咪？咁啊要會攞到啲情況嘛，而且咧仲要係每一個地方嘅區議員咧，佢哋可以喺佢哋嘅區入邊推廣啊嘛，係咪？咁點解會係有90%嘅喺呢千幾人入邊有98% 嘅人咧，竟然唔知道有呢個諮詢，亦都唔知道點參與咧？咁第一，我就想問一問呢啲區議員嚇，佢哋做咗啲咩事？佢哋有冇去推廣？而政府方面咧，有冇俾呢啲資源咧？呢啲區議員去推廣？而政府嘅推廣究竟係推廣俾邊個？係咪淨係講下就算數咧？而係咪亦都係政府淨係用喺一啲人唔想睇嘅嗰啲媒體啊，甚至乎係嗰啲所謂嘅宣傳方面咧，去做咗啲唔等使嘅嘢咧？用咗錢之後咧，收唔到效果咧？咁其實都係值得我哋去了解一下嘅喎，係咪？咁亦都睇到咗唔少受訪嘅呢啲 人入邊講話對明日大嶼咧係憂慮重重嘅，最多人擔心嘅咧就係財務問題，佔咗53% 嚇。咁啊你譬如會掏空咗呢個香港嘅呢個庫房啦，咁啊令到咗香港負債啦，咁而工程延期呢啲方面咧，又或者係規劃走樣啦、破壞環境等等咧，都有超過40%嘅人咧都表示擔憂嘅嚇。咁呢啲就係而家人地諮詢嘅擔憂啦嚇。咁如果政府去睇嘅話咧，睇下啦，因為真係用咗好多錢嘅，去所謂明日大嶼嘅。咁而家香港嘅樓喺度跌緊價，咁會唔會係呢個明日大嶼冇用咧？我認為都係明日大嶼都可以講係講俾兩個字之得噶啦，多餘咁就得噶啦嚇。咁因為超過一半嘅市民咧，都冇乜信心咧，呢個人工島嚇可以達成政府所講嘅願景啊嘛。咁你講人工島講咁多嘢做咩咧？如果有地方嘅話，咪喺呢個農地上邊起啦，係咪？咁因為香港有好多人係囤積住啲地噶嘛，咁啊可以起咪得啦，係咪？咁呢個其實都好清楚一樣嘢嚟嘅。咁啊入邊亦都有包括咗所謂嘅第三個嘅呢個核心嘅商業區嚇，有55%嘅。咁啊每年咧為香港帶嚟超過2000億嘅經濟效益。咁啊嚟得咁遠，大家冇乜信心。咁邊個去咧？咁而家香港本身喺而家現有嘅經濟方面咧，已經係麻麻地噶啦。咁你仲要話去喺嗰度嘅話咧？我覺得就多餘啦，可以 hold 住先，咁係嘛 ？hold 住先，唔係待住先嚇。咁啊，到時等香港嘅經濟真係有起色啦，你先再去討論啦，係咪？咁呢個其實好明顯嘅道理嚟嘅嘛。咁所以呢啲咁嘅情況咧，多數都係用香港嘅呢個錢多啲嘅啦。咁另外一個咧，亦都係睇到咗而家嚇，因為香港國歌呢、這個願明光歸香港咧，已經多次喺呢、這個唔同嘅體育賽事入邊咧。出現咗噶啦，咁多次播錯國歌嘅呢種情況咧，已經係搞到港府可以講係一鍋泡啊，即係投得興曬噶啦。而家卒之睇到咗港府嘅政制及內地呢、這個事務局嚇，咁講緊話終於更新咗呢、這個官方嘅網站啦。咁講話俾外界咧可以直接下載呢、這個《義勇軍進行曲》嘅。咁並且咧，亦都講到咗講話呢個網站咧，而家成功咁喺 Google 入邊置頂噶啦，啲搜索嘅話置頂噶啦。咁外界自己大家可以測一測下，因為石頭冇測過，石頭測咗一下，似乎咧唔係好似外界講唔係好似我哋嘅內容講緊咁嘅嚇。因為點解咧？就如果係用聽講嚇，如果係用呢、這、一個喺香港直接搜索嘅話咧。佢就會出現咗香港嘅呢個講緊嘅國歌，因為我睇到明報同埋呢個南華早報咧喺19號嘅報道入邊咧講到咗話呢、這個香港國歌咧已經喺 Google 嗰個排名第一啦嘛。咁如果好多居民咧用呢個 Anthem of Hong Kong 咁樣去搜索嘅話咧，咁香港嗰個義勇軍進行曲咧真係會係置頂嘅嚇嗰一個。會置頂嘅，咁但係如果有啲居民講話，如果用 VPN 同埋更改 IP 喺海外，譬如美國、英國、澳洲啊呢啲地方搜索嘅話咧，咁呢個願明光歸香港咧，呢、這、一個咧就會係喺有佢哋置頂嘅嚇，咁但係石頭搜索咗一下咧，似乎兩個好似都有機會，咁所以大家可以去置頂一下，去搜索一下。既然港府係將呢個原嚟用國語。改嘅呢個拼音啊，講嘅果歌改為咗用英文嘅 anthem 啦，呢個嚟去處理嘅話咧，可能會係有唔同嘅結果嚟嘅。咁大家到時可能會試一試，但係人哋嗰啲國際嘅體育賽事嗰啲主辦單位咧，到時搜索出嚟嘅結果可能又唔同嘅咯。咁所以大家只能夠講話，哦呢、這個政府搞咗咁耐啦，搞咗幾個月。最後咧先知道係原來係自己搞錯咗嚇，咁啊呢個等港府自己搞翻清楚啦嚇，咁啊呢個就係香港國歌嘅情況。咁而家睇到另外一樣嘢咧，亦都係令到大家知道咗《港區國安法》喺香港咧，其實係不斷咁將人推走咗，包括咗有錢人嘅。咁啊而家睇到咗呢、這個移民顧問公司 Harry and the Parents 呢間公司同埋環球。財富情報公司啦， 日前共同發布咗個報告，咁啊講緊咩咧？佢公布咗全球富人人數最多嘅城市排名嘅，紐約咧再次名列呢個全球富裕城市嘅榜首。咁香港咧就從2012年第四位跌至第七位嘅。咁我睇到咗呢一個Harry and Palace 嘅呢個數據入邊係咁樣講嘅，佢話舊年香港嘅富豪人數咧係鋭減咗27%嘅，去到咗12萬9500人啦，12萬9500人係全球嘅排名咧跌到第七嘅。咁啊同比之下咧，新加坡咁啊成為咗亞洲富豪移民嘅首選之地，富豪嘅人數急劇增加咗40%，去到咗24萬100人嘅。咁啊呢個係排全球排名第五嚇。咁啊嗱，香港嘅國安法，我相信啊國安法會推走噶啦。咁啊香以前咧唔少嘅富豪將資金會放喺香港啊嘛，係咪？咁啊之前咧亦都係喺亞洲排名入邊咧。香港的排名都是顯著在前面的，現在就變成新加坡了，也都成為了亞洲最吸引財富的一個地方。當然作為有錢人也好，沒有錢人也好，其實這個金融市場大小對於富豪來說其實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個人財產的保護嘛。咁你而家睇到咗喺香港嘅四大家族，咁佢哋嘅股票跌到砰砰聲，咁佢哋除咗佢哋之外，嗰啲有錢人有現金都先走咗先啦，係咪？咁啊，我走先，咁啊呢個啦，係咪？咁啊好明顯㗎啦。咁啊，香港自從國安法頒布咗之後咧，政治法律環境咧同大陸基本上係一樣㗎啦，所以無論大陸富豪又好，香港富豪又好。佢哋如果係有錢嘅話，佢當然要移走啦。唔係嘅話，你喺香港嘅話，分分鐘咪俾攞走啦，係咪？咁所以寧願咧去新加坡都唔喺香港。呢個其實好明顯嘅一個情況嚟㗎啦。加上中我啱先講緊嘅香港樓市，同舊年比嘅話已經跌到15%㗎啦嚇。咁所以咧，而家嘅樓市嘅走向仲唔明朗添。而新加坡嘅樓市咧就一直暢旺。咁呢個咪就係對比咯。呢個就好明顯嘅對比嚟㗎啦，係咪？咁移民人數入邊咧，淨流出嘅人數咧喺2022年咧，其實係達到咗11萬人嘅，咁亦都係1997年香港政權移交以嚟係最高嘅。咁呢啲咪呢啲數據咪就係支撐住人哋要移走嘅一個非常非常之明顯嘅一個情況咯。OK， 咁啊再同大家講下，琴日講咗個呢一個呢個美國咁啊喺紐約入邊咧就起訴咗超過40嘅人啦，咁其中有兩個咧就係美國公民，咁被拉咗，咁啊呢啲就係中共代理人喺美國嘅一個情況啦。咁而家睇到咗中共嘅官媒咧係咁樣報道嘅，佢話黃曉紅啊，咁啊呢個中共嘅呢個公安部部長嚟噶啦，咁啊呢個約見咗國際刑警組織，咁啊同國際刑警組織嘅佢哋嘅頭啦嚇，咁啊呢個咧嚟傾偈。咁啊，傾咩咧？講話中方願意一齊推動落實習總喺全球安全倡議嘅，咁啊為咗維護咧所謂嘅全球安全同埋發展做貢獻嘅，使乜你去呢個全球安全倡議啊？你唔去加一腳落去咧，全球嘅安全都好多，加咗一腳之後咧，全球安全就差好遠噶啦。所以咧，如果你係想推動全球安全倡議嘅話咧，中共喺所有嘅地方咧，唔該你撤走，咁就係。亦都唔好加入呢個國際刑警噶啦，咁咧全球安全咧就會好多好多噶啦，咁係咁樣一個情況嚇，咁又講話佢哋會支持國際刑警喺全球執法呢個同埋安全機構中咧佔主導地位，咁亦即係講緊咩咧？因為美國係國際呢個警察嚟噶嘛，係咪？亦都係世界警察嚟噶嘛，佢講呢句説話嘅話咧，亦都係想弱化美國嘅呢個地位啦，係咪？咁呢個國際刑警其實基本上起唔到咩作用嘅，係中共利用佢嚟咧，係打壓自己攞嚟用嘅，好明顯呢個道理嚟啦。咁美國而家係捉咗兩個喺紐約嘅設立呢個中國秘密警察局嘅人啦。咁亦都睇到咗一個主要人物係盧建旺，嗰日已經提到咗噶啦。相片都顯示上個月咧，蔡英文經過紐約嘅時候咧，佢就係親自帶隊噶啦。喺呢個抗議嘅現場咧，俾人哋影到相嘅嚇，咁你咪真係證據確鑿走唔到噶啦，係咪？咁啊呢個其中係一個，另外一個咧都幾好笑嘅嚇，同大家講下。 咁啊，因為呢個事情發生咗之後咧，中共嘅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當然要對住呢件事噶啦。咁啊，佢一開始出嚟嘅話咧，當然係強烈否認呢個咁嘅指控啦，毫無證據噶啦。咁啊，呢個講話美方咧係詆毀同埋抹黑嘅，係咪惡意炮製呢個跨國鎮壓嘅呢個事情啦嚇？咁我睇到咗好好笑嘅一樣嘢咧，就係日本嘅記者提問係咩咧？佢講話如果中國大陸咧承認咗。因為汪文斌講緊嘅咧，就講話呢一啲咁嘅設立嘅話咧，係為咗方便中國大陸嘅呢個民眾咧喺海外嘅一個服務嘛，為咗方便服務嘛。咁日本嘅記者提一個問題，非常之尖鋭，亦都係非常之應該嘅，即係非常之好啊。佢講話咁樣嘅話咧，喺中國大陸係咪可以其他國家咧都可以以呢種名義咧喺中國大陸設立同樣嘅機構咧？汪文斌就冇説話可講啦嚇，咁啊呢啲講嘅就講話呢啲係完全冇事實根據嘅。咁呢啲問題我覺得提得非常之好嚇。咁啊，我哋睇下呢個美國國務院嘅副助理國務卿叫做華志強，咁佢喺18號嘅呢個美國國會眾議院嘅外交委員會做聽證會嘅時候，佢講緊，佢講話美國政府咧瞭解中共喺數十嘅國家咧嘅境內都進行了跨國執法的，美國正在透過公共外交和私人外交的渠道和發現和相同的問題和這些夥伴的國家是合作的，研究一下怎樣對付中共的這些影響力使出和怎樣應對的。美國的檢察官這個聯邦檢察官星期一的時候也都說逮捕這兩個人就是打擊中共在海外的一個延伸，其實他說紐約是不需要也不想要這些秘密警察站的，白宮也都出來說了，因為白宮的新聞發言人皮埃爾他也都在這個例行記者會被提問的時候，他也都說到了，他說我們不會容許中共政府或者任何外國政府騷擾和威脅美國人，這個非常清楚的了。看到了無論是國會議員也好，或者是人權組織也好，都在擔心緊國際刑警組織咧，因為受到咗中共嘅嚴重滲透嚇，係利用咗國際刑警組織嘅呢啲咁嘅所謂嘅組織咧，嚟打壓呢個海外嘅人士，所以咧佢哋擔心淪為咗中共嘅打手嘅。咁呢樣嘢其實事實亦都係有呢個咁嘅可能喺度嘅，所以亦都提醒下大家去到。同中共有引渡協議的國家的話，大家一定要小心。嗱，呢啲咧就係國際刑警要去的地方，要去呢、這個被中共利用作為工具嚟打壓自己的呢個地方嚟啦。咁所以大家咧去到呢啲地方的話，你一定要小心嚇。咁如果唔係嘅話咧，都會被中共利用嚟咧打壓自己嘅。OK， 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好多謝大家。咁啊，聽日咧我哋再傾過，拜拜。